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，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慈禧太后终于下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那就是联权抗洋。就在御前会议的第二天，集结在大沽口海面上的联军的舰队开始行动了。这各国的舰队向大沽炮台发起了猛攻，当时守卫大沽炮台的是淮军将领罗荣光。罗荣光率军奋起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炮台失守。哎呦，大沽口炮台失守，这就相当于失去了个门户。这个消息传到北京，可把慈禧吓坏了，连续召开多次的御前会议，围绕是战是和得反复讨论一下。您看看，大沽口炮台都失陷了，慈禧还没定主意呢，到底是和洋人决裂还是怎么着啊？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是荣禄带来的一份洋人的照会。这份照会中有一条，皇太后归政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让我们洋人停止进兵可以，皇太后你不是归政了吗？不许参与政治。人家皇上光绪在呢。慈禧一看这个条件，勃然大怒，这不典型就是冲我来的吗？于是乎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，他不顾一切要和洋人来个鱼死网破，真是把老佛爷给激怒了。要说洋人也挺混的，可事后查明啊，这真不是洋人自己的照会，这份照会是假的，是那个载漪指使人伪造的照会，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，然后啊让他和自己坐一趟车。可见这个载漪多么的误国误事。被激怒的老佛爷6月20日决定对外宣战，而且慈禧下令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。要说此时的老佛爷真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疯了，丧失理性了。这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女人，以自己的蛮横、傲慢和无知，把整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。按道理来说，你哪能对外宣战呢？本来大清国就弱，对方是联军呢，之前的甲午海战你一个国家都搞不定，更何况双拳难敌四手。哎呀，可惜决定下了以后，事态更加严峻。就在同一天，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，整个的事态向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。这天是正式宣战， 其实宣战前早就打起来了。6月10日，当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反对从天津开拔，直隶地区的战斗就已经打响了。刚才不是讲了吗？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义和团。当北上的消息传出以后，这铁路沿线各村庄的义和团就被动员起来了。为了阻止洋人进北京，扒铁轨的扒铁轨，拆桥梁的砍电线的，总之分工倒是挺明细的，目的就是阻止洋人前进。到第二天下午，联军到达了洛发，铁路被拆了呀，所以啊，联军得停下来修铁路。在修铁路的这个空当，义和团乘机发起了勇猛的攻击。他们冲到联军的近前，利用大刀长矛和敌军贴身肉搏。当时联军的洋枪洋炮由于距离太近无法施展，所以被迫退向车厢和车站，凭借有利的地形频频向义和团开火。这义和团也不示弱，他们找来台枪予以还击，不断地向敌人盘踞的车厢和车站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。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四天。后来有目击者说，在战斗中义和团真的表现很英勇，他们成群结队地冲向敌军，又在敌军的枪炮下成群地倒下。光13号这一天，义和团就向联军发起了两次冲锋，尽管死伤甚重，但却阻挡了联军的前进。大家都有常识，从北京到天津120多公里，当时坐火车半天就能到达了。可是西摩尔联军走了多长呢？1900年，西摩尔联军从天津走到北京，走了四天，没到。到哪儿了？才到廊坊。也就是说，他用了四天的时间，才走了一半的路程。再说6月13日，直隶五卫军接到参战命令。这天傍晚，聂士成赶到都署，玉露早就在书房等他了。一看聂士成到了，玉露拿出朝廷谕旨，要求他即将全部军队调回天津附近，沿铁路扼要驻扎，对北上联军要实力尽阻，如有外兵擅入京畿，定为玉露、聂士成、罗荣光试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外国人进了京城，就拿咱们仨开刀了。局势这么混乱，原先聂士成是不主张和洋人开战，因为聂士成亲身参加过甲午战争，对教训是记忆犹新。他知道，仅凭中国现有的实力，要和多国开战，很难取胜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聂士成将军是一个有血性的军人，他不怕死。既然洋人挑起信端，作为军人，唯有以死相拼。聂士成离开都署后，立刻进行部署。他让杨牧石开往保定驻防，邢长春的马队开赴廊坊、杨村一带，对北上的联军坚决阻击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 编辑制作王勇。
再看看天津大沽口炮台，6月17日，大沽炮台失守，战争升级。此时距朝廷对外宣战尚有3天，但是天津附近的战斗已经打得相当激烈了。大沽失守后，侵略军就由塘沽就此登陆，向天津进犯。沿途的军民自发抗击，附近的军民拔掉大沽至天津的铁路，向联军发起袭扰。17日午后，陈家沟和武备学堂等多地发生了战斗。武备学堂在哪儿呢？天津英租界对面，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。当时的英德联军为了控制海河两岸，向这里发起了进攻。武备学堂里面是数十名的学员，他们是奋起反抗，英勇战死，直到天津军民闻讯赶到，英德联军才又撤回到租界。天津的租界在哪儿？位于紫竹林，如今已经成为外国联军的武装据点，大批洋人聚集于此，对天津构成了极大威胁。早在大沽口失陷前，联军就以紫竹林为基地，不断地向外袭击。攻击武备学堂的联军就是从这儿出发的。所以玉露当时召见聂士成，让他派兵包围紫竹林，不能让联军再向天津进犯。而天津附近的义和团闻讯也赶来参战。18号，天津保卫战拉开了序幕。为了防止租界内的联军向外出击，聂士成部在各处设卡，一旦发现有洋兵想出来，就要阻截。而且五卫军架起大炮，向租界内是频频轰击。租界里的联军也有炮，双方啊互相炮击。据说租界内的洋房被焚毁的就不少，而五卫军的工事也遭到了破坏。这个枪炮声从早到晚持续不停。到了天黑以后，开始下雨了，但是战斗也没停。可就在紫竹林激战之时，沙俄部队有2000多人从大沽赶到了老龙头车站。当时的义和团曹福田部闻讯，率领团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进攻。天津人比较熟悉这个地方，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只是隔海河相望，不仅是租界的重要通道，也是通往京津的战略要地。双方激战10几个小时。有资料说呀，这场战斗俄军死伤有500多人。到了6月下旬，天津周边地区的战事越来越频繁。在紫竹林附近，双方是你争我夺，展开了拉锯战。这一次聂士成部的五卫军打得很出色，联军多次想冲出租界都被聂士成给击退了。尽管如此，形势并不乐观，因为大沽口失陷以后，这些联军各国不断增兵，天津地区的联军数量也越来越多。6月22日，从大沽登陆的2000多增援的联军突破了义和团防线，进入租界。4天以后，被围困在廊坊的西莫尔联军在前往增援的联军支援下也撤回租界。所以天津租界内联军的兵力猛增到13500多人。这里面啊是正规军，还不包括武装的教民。所以直隶总督玉露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朝廷3番5次来电，你要迅速收复失地。怎么收复啊？直隶兵力本来有限，尽管朝廷下令甘军董福祥部和浙军马玉坤部驰援天津，但是啊来不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玉露也只能把希望投向义和团了。此时义和团有多少人呢？数量也相当可观，已经达到两万多人了。《天津全匪变乱记事》这本书中是这么记载的，除了天津所有数百人不计外，从清晋苍岩南庆各州县以及各地来者约两万余人。不过呀，这两万多人因为都不是一个地方的，所以装束都是乱七八糟的。说有的人在小罐外面还带着红色的兜兜，有的人呢都三四十岁了，脑袋顶上还有一条红辫子。特别是有一个匪首身着黄绸大褂在街上行走，这真是怪诞离奇，不可思议。都知道啊，黄色是皇室专用颜色，莫大的荣誉才赐黄马褂。这兄弟身穿黄绸大褂，而且啊，他的名头还比较响亮，叫什么呀？说这人叫皇上。当然，这些描述恐怕会充满一些偏见，但是可以想象，当时的义和团大致情况真的如此。因为很多人是来自乡间的农民和无业游民，总体素质不高，这些人讲迷信，而且思想狭隘，缺乏纪律性，沾满了浓厚的旧习气。但不能否认，义和团的团民痛恨帝国主义，他们反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，而且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也令人赞叹，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不过当时的清军普遍不信任，他也瞧不起义和团，所以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闹过不少不愉快。打个比方，事先说好了几点进攻，嘿，等到了点了，清军准时发起了进攻，义和团呢连影子都没看着。事后问说你们怎么没打呀，对方回答说干支不对，非及时也。什么意思呀？是约好点了，但我们这算了一卦，这个时辰发起进攻啊不吉利，不宜出战。天哪，还有这么合作搭档的。而且在有些战斗中，义和团不听指挥，甚至提前发起攻击，要么打着打着呀自己先撤了。总而言之，义和团打仗有点随心所欲，不顾大局，这无组织无纪律也就罢了，更为幼稚可笑的是，义和团进攻的时候啊，这些团民在身上贴着神符，嘴里面念叨着各种咒语，高喊着刀枪不入啊，刀枪不入啊，然后迎着敌军的枪炮前进。他怎么可能刀枪不入呢？结果可怜的团民在敌军的枪炮下成群的倒下，白白送死。还有更荒唐的呢，那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久攻老龙头车站不下，他呀 竟然向外国联军发了一道战书。这个战书啊，简直让人啼笑皆非。怎么写的呢？说我曹某眼下是神兵奇迹，本当扫平疆界，玉石俱焚，无论咸鱼，付之一炬。可天津人口稠密，百姓何苦受此涂炭？咱们呀，别在城里打了。我看好了，天津城城东边有块空地，可以当战场。有种的你们出来，我也到。咱们呀，定个点儿，一决胜负，雌雄利剑。什么意思呀？要跟人单挑。这可不是打群架，这是正规的战争。可见义和团打仗是多么没有水平。除此之外，聂士成对义和团也没有好感，他认为联合义和团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。除了瞧不上这些义和团的团民，更让他忧虑的是，我们有过劲儿啊，义和团恨我，而且这个仇至今没有解开。其实聂士成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，但大敌当前，战局如此艰难，义和团对聂军的敌势仍未稍减。他不断接到报告，有义和团居然向聂军发起了攻击，而且有一些他的士兵被义和团抓捕甚至杀害。对于团民的袭扰，聂士成部没办法，还得时常回击着。杨牧石和邢长春的军队就曾经对义和团是以牙还牙，予以还击。这可麻烦了，一边打着洋鬼子，一边还内讧着。在这种情况下想和义和团联合，聂士成肯定不看好，极不情愿。所以到了六月底，天津的战况越发不容乐观。话说联军先后攻占了陆师学堂、机器局、海光寺和水师学堂。为了防止清军进攻租界，联军放火烧毁了周边村庄和大沽炮台。相反，虽然五卫军和义和团包围了紫竹林，却久攻不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28号玉露在都署会见天津各位团首。通过这次会见表明，我们清军正式联合义和团。在事后给朝廷的报告中，玉露还谈到对天下第一团团首张德成的印象。原文这么写的：奴才查看其人，年力正强，志趣向上。此外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、韩以礼、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。换句话说，他还把这些义和团夸了一顿。除此之外，他下令释放关押的所有义和团的全民，并发给他们银两和慰问品。对于这个举动，聂士成并不赞成。他提醒玉露，咱们对义和团呢，得有所防范。可是，大敌当前，天津存亡所系，玉露此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对他来说，现在最需要的是给我尽快改变战局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尘飞也微笑。